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真的是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我相信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已经知道了，今天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七点到八点呢，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那非常感恩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精神方面的资讯需要的时候，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13229966323。无论是你个人也好，或者是你的家人也好，只要是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扰的话，你就不要客气了，你就可以打这个热线。一个月只有一次的这样的精神健康热线呢，真的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把握。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戴姊妹在线上了，我们来接听一下戴姊妹的电话。喂，戴姊妹你好吗？
哦，你好，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招呼。
你好啊，
大姐妹你好。
啊，廖医生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姐姐她去年十一月份就检查出来是精神分裂，
是，
后来去医院吃了药，基本上那个精神分裂嘛稳定下来，
是，
她那个药还不是没有敢停嘛，她一直在吃，一直吃了呢。现在的状况就是每天没有食欲，没有不想吃饭，吃不下，然后身上浑身没力气，头晕晕的，
是，
还有他的关节啊、骨骼啊都难受，也查了颈椎，颈椎也说没那么严重，他那个头每天头都晕晕的，
哦，
那个客气，那个两个腿上也没力气，想出去散步走路都走不动。
所以
就是说问廖医生，那个药是能不能停的？
你是说他吃了精神健康的药，情况是稳定了，但是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不对？
对，就是说现在每天食欲也不好，不想吃饭，吃饭也吃不下。感觉他说吃了个药，那个是不是胃给他吃坏了？他说那个胸口啊，吃药的时候胸口又烧得不得了，每天喝水喝得多，夜里要喝水。
所以你现在就想问廖医生，他这个药是可不可以停下来吗？
对呀、是的，我说是他那个。人家说颈椎难受，用那什么按摩器啊，按摩一下不舒服嘛。他按摩按了以后，他还觉得头晕得很。
是。
他那是不是吃药吃的反应呢、啊？
大姐妹，我听到你刚才告诉我们有几个不同的症状现象情况出来，看来有不一定。所有的症状跟药物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也有一些，如果我们看清楚，会不会是药物导致的副作用，我们要首先了解它本身吃的药是哪一类的药。有一些药可能真的会头晕，或是比较累，或是腿有一些好像 很困啊，没有力气的情况，有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刚才你问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就是可不可以停药？
对对，
这个肯定不是我们现在去做的决定。首先我刚才讲可能不一定是药物的问题，如果停药都没有用。第二就是如果是几个月之前需要在医院看医生的话，通常我们都一定病情很稳定，医生跟病人跟家人沟通的足够，情况真的很轻微。另外就是很清楚，如果万一停药之后有复发怎么样处理，怎样我们才可以想停不停药。通常我们停药都一定要很小心，因为停药之后复发的机会也不小。
对对，
所以不是有副作用我们就想停药，但是我们首先搞清楚是不是只是药导致的副作用。
对，
刚才第一个你戴姊妹提到就是食欲不好，不想吃饭，
不想吃饭，对，
这个很大机会不是药物的副作用。
哦，
有一些很多病人在精神分裂之后，有一段时间可能出现一些抑郁的症状，
是
好像抑郁症的病人就是睡不好啊，胃口不好啊，不想吃饭啊，没有动力啊，不开心，这些都不是药物的副作用，可能是病人自己的情绪低落，情绪忧郁的情况。所以这个都一定要问清楚医生他现在的精神上放，看清楚有没有一些忧郁的症状。
对对对，但是妹啊，我也想问一下你的姐姐年龄多大呢？
52岁。
她是第一次，就是去年第一次就是患了这个精神疾病吗？
她之前呢，我姐夫也是16年前了，17年前了，我姐夫车祸走的，他就是家庭压力，然后这么多年他都是很瘦的，他也很勤快，一打工打一份两份工，吃嘛都吃不好，就是那样。他现在像廖医生说的，有那个忧郁，他就是整天着急啊，觉得我这怎么办呢，我这身体不得好怎么办呢，孩子还没成家，就是那样忧郁的。
也就是他很担心，对不对？他担心很多事情，对吗？
对对，他担心的就太多了，你没想到的他就担心出来了。他想到了，
是
睡不好。
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喜欢忧虑的人了，对吗？
哎，对对，本身就喜欢忧虑。那前几年家里买房没买，然后就着急，后来房子刚好最高价的时候买了嘛，他又说也买吃亏了，就是那样想的，
就是放不下了，对不对？
哎，放不下。
那刚才廖医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的情绪需要有人疏导，那这个有人能帮他吗？
现在他现在又找一个我那个姐夫，他也还好，他们每天他们孩子找跟我姐夫，他都上班嘛，因为他在江苏，我们在安徽，我们离得远，我们也不家里都有事，也没去他那里帮助他。就只是在手机微信上面跟他沟通，他就是放不下，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都愁眉苦脸，哎呦，我说你这愁的好伤心呢，他就是不开笑脸了，笑不起来嘛，然后叫他唱诗歌，他也会唱，也祷告，他说我都不会祷告了，不知道怎样祷告了，感觉祷告没有力量了。
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第一呢，刚才廖医生也说了，要帮他疏导他的情绪之外呢，也把他现在的情况跟他的医生要沟通一下吧。
医生每次都换药，他换那个药给他吃的，吃的就睡了，你睡的感觉就爬不起来的一样，是他就吃的很难受，然后 就又吃一开始那个药，一开始那个药是吃的，现在也减一半了，减一半，感觉他身上怎么那个关节怎么都疼痛呢？
关节疼痛通常跟药物没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如果他常常喝水啊，口干啊，这个很大机会都是药物的副作用。通常我们有一些比较严重比较担心的副作用，也有一些很轻微不太严重的副作用，所以医生通常都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对药物的认识，另外就是每个人的反应做一个决定。通常有几个方法，第一就是尽量将药的分量减小，可能减一点点啊，减一半啊，通常副作用的情况就减小很多。第二就是换药，通常某一些药对某一些人有一个副作用，比方说会头晕啊，可能换另外一种药就没有头晕了，所以可能医生会尝试换另外一种药看看有没有改善。第三就是有一些副作用可能可以用一些比较容易的方法可以解决，比方说有一些人他吃的药比较困很累，就可能很简单就将这个药不要放在早上放在晚上啊，可能有一些药可能是吃药之后有一些很想吃东西啊，担心可能会吃的多会胖，这个就一定又找一些方法多做运动啊，减少吃的分量啊，这些都可以。药物可能虽然有副作用，但是用好的方法可以面对可以解决。
是
有医生会通常有跟病人了解有什么问题，看清楚是不是药物的副作用，可以减药换药，另外就是找一些方法去面对。
是
啊，所以都一定跟医生沟通，因为药物不可以随便停药。
对
啊，如果万一有复发，他的情况可能比较以前更加严重就不好了。
对，
不可以随便停药。不是他那个找医生去了，看了不同的医生，都给他换了药，换了药他觉得换了药吃第一次吃了他就不舒服。比如说那个医生一开始那个医生给他换了那个药，他吃了呢就那个感觉讲话都讲不清的，咬词都不清，感觉一点都不能动，动不了，然后他就放了，买了好多药在家都放在旁边没有吃了。
所以
现在还在吃两种药呢，就是睡眠也不是太好，他还是睡不好。
但是这个也要跟医生沟通啊，不能够就是说自己来做任何的决定。
现在他的情况稳定下来，他能够平常生活很正常嘛，完全没有以前的症状，以前刚开始的时候的一些症状，是不是已经完全控制的好了？
对，没有以前他就说人家就盯着他跟着他后面，又是家里有什么监控啊什么，人家都他都不敢下楼，说下楼就是有人家要抓他，就是那种想法。现在没有那种想法，现在他如果他腿不疼呢，他腿不痛的话，他就能出去散步啊，出去上就是买菜啊，他都可以的，做饭都可以的，就是现在腿疼，然后那个头晕，一点没力气。
所以
吃饭。
是，所以他其实吃了精神健康的药物之后呢，有改善，对吗？
有他那个之前的那个感觉恐惧，那个人家盯着他那种，他就现在一点没有了。他也想，
是，
说好像有那么回事，他现在就不会说那种话了。他现在就像正常人，就是着急。我家像这样怎么办呢？不能上班，这还有人家服侍，怎么办呢？就是那种想法。
哦，
所以通常如果情况如果已经是很稳定很理想，我们就尽量都想一个可能就是尽量减药，将药的分量减小，所以跟医生好好的沟通，希望可以一步一步减药好吗？
哦，好的，谢谢啊。
对对对对，那我觉得也可以鼓励你的姐姐，因为她其实呢需要有人疏导她的情绪，特别是她我们刚才听到的很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以前她怀疑，她担心有人在，就是她有恐惧，但是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之后呢，她还是有些东西放不下的时候呢，我们也鼓励她好好听听我们电台的节目，你也告诉她我们会为她祷告，好吗？
好的，谢谢啊。
好，不用客气，也谢谢你的电话，这是戴姊妹的电话。
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
不要轻看你弱小的肢体，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缺陷，相信都是神给你的特别的礼物。也许那个一直困扰你或最令你抬不起头不敢面对的问题，正是神要借着这些困扰你的问题，让你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明白神的美意。
你大能赐给我勇气，我会勇敢走出去。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逢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我们有直播热线电话的时段，另外呢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呢，我们也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我们鼓励听众朋友在这段时间你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跟我们互动交流，平时如果你说这段时间你没有办法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的。而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邀请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会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所以呢我们也鼓励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精神这方面的困扰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共同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呢看了一些电邮，有很多的人急着要跟廖医生联系。那我在这里也告诉弟兄姊妹吧，现在的这个热线电话不是特别多，如果你急着要找廖医生的话，你现在就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好，那下面我们赶快来接听吴姊妹的电话。喂，吴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听得到吗？
听到听到听到，吴姊妹。
哎，你好，
你好，你好，
廖医生好，
吴姊妹你好，
是，
哎，廖医生你好，哎，我上一个月就想挂了，
上个月就想打这个电话，对吗？
对对，就想挂了，一直在考虑，今天我特别想跟廖医生说一下，
好，
就是我自己感觉哈，我应该有强迫症。因为我去年的8月份有去中医药大学的一个那个情志，叫中医情志室，有请医生有诊断一下。我自己感觉就是我从小的家庭环境就是让我对很多东西很节俭，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变得我现在就是用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好像没有把它用到最大的限度，就心里就不太舒服。但是这种观念在现在来说已经有点过时了，已经不好的，然后有的时候自己也有一些心理压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很容易后悔，就是我觉得对于，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我的成长环境可能比较特殊，就我就感觉我的情感环境跟母亲的沟通，跟父母亲的沟通都不是很到位，就是我是属于那种 不能充分的去表达自己，去展示自己个性的那种。
嗯，
那以前小的时候我没感觉，
嗯，
这个是我很大的困扰。我只知道在学校认真听老师的话，取得优异的成绩，然后取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这种东西认可，嗯，然后好像说我在家里就可以得到父母亲的这种尊重，因为我在我母亲的二婚的家庭里面我是长女，
嗯，
所以变得我很像是一个乖乖女，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要看以大人的意思为主，所以初二的转学是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有点违背我的意愿，然后后面顺从了大人的意思以后，然后让我觉得很后悔，就那种心理的过程就挣扎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后面也有一件事情也是让我现在那种后悔的状态里面，我自己当时看心理的书籍，我就感觉自己可能是属于心理失衡的那种状态。那个阶段就是好像你的弹簧绷得太紧了，然后突然间就是松开的时候就会绷断了，然后我就感觉不这么做的话，我好像我必须要这么做，必须要很努力，就是很强迫自己要去那样。那现在呢，后面我走入婚姻的时候，其实我的信仰的价值观都是空白的，包括我成长的环境里面也是空白的，所以我走入婚姻的时候，其实现在想来那种观念就是非常错误，就好像说我就试试看，他是一直追我，我试试看，如果不行就再分开，但是走进去以后发现就根本不行，所以我很多次发现了他的很多真正的性格啊价值观以后，我就对我自己的选择，虽然当时我母亲也没有给我，就是特别没有给我很好的指导，但是我会一直陷在那种后悔和自责当中。
嗯，
所以就是造成我这20多年来就很多事情就是好像当时就完全就凭着自己的情感需要去做，就变得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做得很失败。
是
特别是这三年的时候，因为经济上遭到一些挫败，就是自己的理财方面，然后身体健康方面，我就觉得又被那个医生所忽悠了，所以我一直陷在这个当中走不出来。那现在呢，就是到婚姻的现在这个阶段呢，我就感觉丈夫给我了更大的压力。他好像就是把以前的他可能他的心智特别不成熟，他也是像一个小孩子，就很会把负面的东西给你，然后让我就更苦不堪言。所以我现在今天我其实是感觉知道我应该要去看精神科医生，但是我又有点害怕，就是因为前一段家里也走不开，孩子在家，然后前两天孩子离开家，但是因着我的丈夫呢经常是语言暴力，还有就是说一些东西根本没办法沟通，现在我就感觉我没办法跟他正常的交往，我们已经是处于一种冷战，就是我现在就过程说你这么嫌弃我，这么诬陷我，我又没办法跟你沟通，你也不是真正的爱我，那我现在就那么僵持着，就好像说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没办法进行情感上的交流了。所以我就想把这些话跟廖医生看一下，我真的是不是该，有的时候我非常自责，特别是对婚姻对孩子，就我非常自责，那种自责的心就是让我不如我，就这么多。
是是是，姐妹啊，非常谢谢你肯相信我们，把你的情况 告诉了我们啊，我相信我跟廖医生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心里也是很沉重的啊。再次的，真的是谢谢你。那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廖医生，让他分析一下你的情况，好吗？
嗯，吴姐妹，我们听到你告诉我们你以前啊，跟最近啊。以前在家里跟父亲、母亲，跟现在跟丈夫他们的关系啊，你的压力啊、情绪啊、很多思想啊、很多挣扎，
嗯，
很多后悔啊，这些都是不容易表达的哈、
嗯
啊，所以你都很表达得很清楚、
嗯、
啊，在这里跟我们交代你的感受啊、你的情况啊、你的想法，这个也是鼓励你。不要担心太多，是不是要看精神科医生？
嗯，
甚至是不是要吃药啊、忧郁症啊，什么情况都好。我听到你，的情况可能不一定要看精神科医生的，
嗯，
但是你需要找一些能够有能力帮助你，做一些心理辅导、心理咨询的一些心理咨询的专业。心理咨询师等等，
是
如果能够用一段时间，可能是一些面谈，一些心理咨询的帮助，可能一段时间、
嗯、
几个月啊，若一段时间之后，可能都会帮你万可以将你的很多年很长时间解释的感受啊、情绪啊，调整好一点，
是
不一定所有问题可以解决，但是可以你容易有方法去，用一个比较好健康的态度、
嗯、
去面对，只是跟你每天在跟你的生命，在以前、现在你的婚姻、你的家庭、
嗯、
啊，很多的一些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是
发出来的一些问题啊、困难、
嗯、
好好的处理好一点，所以心理咨询比较可能适合你的情况
哦、
啊、如果你没有很严重的症状，比方说如果你有很严重的睡眠的问题啊、
嗯、
体重下降的很多啊，甚至有重重复复有自杀的想法，这个就可以早一点找精神科医生看。但是如果
是
找一些心理咨询师也是很有用的。
嗯，吴姊妹听到了吗？
听到了，听到了，就是母爱。
是，
谢谢。我就有的时候，我感觉很郁闷的时候，
嗯、
我甚至就是说，啊，就是很有的时候就好像就陷入一种自言自语的那种，就是那种时间，
嗯，
那种时段。会让你觉得很窒息，然后你就会不自觉的去用手机啊，
嗯，
然后去看一些看或者听到啊，去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嗯、
一想到自己的那种东西，比如说像2021年，我当时就是在那个去看医生，在手术之前，
是
我其实觉得自己的状态都还不错，就是都还挺得住、
嗯、
哪怕我跟家里哪怕各方面的压力，结果因为进了那个医院以后，好像就感觉就被医生给忽悠走了、
嗯、
然后出来以后我就感觉自己很受伤，身心灵很受伤，我觉得这个是错的。
嗯， 嗯，
然后我就一直很回忆，一直觉得我现在这个整个人生被他毁了，我就觉得很想回到我没有去的那个之前的那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心里感觉真的很不舒服。
嗯嗯。
然后这些年这个婚姻就是给我带来的，我觉得也是很多很多的，
是
那种伤害的记忆，
嗯，
记忆和，所以就是说，如果不是因着信仰。真的有的时候你都没有信主的话，真的可能是崩溃啊，或者是另外的一种状态。
嗯嗯嗯，
所以
明白。吴姊妹啊， 啊，我觉得廖医生刚才给你的这个诊断分析是非常正确的。我就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呢？
我就才去年，
哦，去年才开始听的。哦，是是。
所以我就很遗憾，我的生命里面，包括我的姐妹里面，他们从来没有说有空中辅导，
是是，
从来没有说有那个燃油电台。
嗯，我觉得呢，其实不要，不要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往前看。我今天想跟你讲的一句话就是往前看，虽然是去年才开始听空中辅导，但是也比你今年才开始听好很多了，对不对？
对
不对？所以我觉得呢，事情呢，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是真的是要选择性的去看事情，而不是一直埋怨或者是后悔，这样的时候呢你的生活会越来越痛苦。所以我鼓励你好好守住这个节目，也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之外呢，我鼓励你可以的话明天早上9:30到12:00呢我们还会开放热线电话，我鼓励你早上打电话来，我愿意跟你继续的交流，愿意继续的陪伴你。因为呢有一些东西呢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我建议就是说要长久的一点一点。如果你听我们这个节目，你听到很多其他弟兄姊妹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呢，你听到他们的电话内容的时候呢，可能你会自己得一些安慰，哦，原来有比你更痛苦的人，原来他们的情况比你更糟糕。这样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为你自己现在的情况会感恩。所以我觉得是需要一点一点的。我也希望你在南方，你们那里的教会的牧者，或者是你能够有一些好的心理咨询师，你能够有这一方面的人选的话，你也可以继续的找他们跟你互动交流。只要你有这个心愿意的时候呢，我相信神会给你开出路，也会帮助你的，好吗？
好的，周师母，我明天早晨还会给你打电话，但是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廖医生。
可以的，
廖医生，
好，
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我有的时候早晨起来，就是很郁闷，或者我们也有一个灵修，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心情不大好，然后有的时候郁闷的时候，我就变得很自责。我就觉得这都不健康，然后也很挂念孩子，就是就变得跟孩子的交流也是属于感情上就是没办法交流起来，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会自言自语，就祷告不出来那种，所以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吃药，我还是想问你一下，现在睡觉现在还好，就是睡眠还好，但是就是心情有的时候还是很低落。
好，刚才我听吴子薇里的情况都可以界定会一些比较长时间比较轻微的忧郁症状。如果你问医生，他们都会有两个选择，就是第一就是看精神科医生吃抗忧郁药，这个可以有用的，但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不吃药不看医生，但是看心理咨询心理专家，可是心理的辅导的人员都很大机会会有用，是两个选择都可以，也可以两个方面一起同步做。好像有很多病人就是一路吃药，另外同时做这个心理咨询，两方面一起也可以的。
是是是，
就
是说两方面，如果是有些人忧郁的时候呢，他可以呢就是不用吃药，只是可以就跟那一个心理咨询师保持沟通，但是如果是你觉得还是不行的话，那你就可以两方面一起进行， 好吗？
好的，好的，
嗯，好，
谢谢你，梁医生，谢谢你，辛苦了。
好，谢谢，谢谢，嗯。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
嗯，
高兴
你好，在
接送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逢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是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啊，借助这样的一个互动呢，让廖医生能够给你一些亲子的指引。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曲子妹的电话。喂，曲子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今
天廖医生好，
嗯，
廖
医生好，师姐妹你
好，
是是，请说
啊，你好。就是那个，嗯，我就是也打过几次电话，嗯，廖医生可能不记得，周师母肯定是记得的，对吧？
是是是。
那个，就是还是因为我女儿那个事儿，就是那个抑郁症的事儿，就是这几天，这应该是不到20天吧，
嗯，
她就是吃药了2次，那就是说今天我又带她去，就是在当地的医院去看，那个医生就是一直为她治的这个医生就说。哎呀，没有好办法，说的那个就意思，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吃药，就是一直换了很多种，这又换了这种，就加量，就这样式儿，说没有办法了。问题是，他现在情绪特别低落，就是没有活下去的，那个盼望，就是说很绝望，很失望。昨天就是他吃的这个药，昨天自己。中午我看着挺好的，这样好好的，有说有笑的，吃完了饭我去上班，他自己在家，然后等到3点左右的时候吧，就是心情就特别不好，就开始不开心，就是特别郁闷。那个药就是我给他藏起来了，然后他又找到了，又吃了20片，昨天又洗了胃，他就是这样式的事儿，就是最近20天发生了2次，就是换了很多的药都没有效果，对他这种。完了，那个当地的医生也说，就是说他这种情况，他没遇见过。他说很少。嗯，现在我当时也问他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做心理疏导，他说也做不了，因为他现在讲不出来什么，就是那心里的那些空洞那些东西，他说他讲不出来，没有办法做。我想就是，哎呀，我也是。真为难的，就是之前的时候就稍微好点的时候，他就是看手机，在家看电脑，他每天看电脑看手机。当时给他收回来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些东西也能帮助我，就是说学习哈什么的。然后他昨天晚上吃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想的，为什么就是洗完了胃回来躺那里，是不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想的？你不开心怎么不告诉我，不打电话给我呢？然后说的那个，我就是有一种力量，说意思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反正不开心就促使我去找药，啊，说的那个，我当时就寻思，要是能找到的话就吃，找不到就拉倒。结果就这里翻那里翻，就结果就翻到了，就吃了那个他吃的那个什么阿利泰，还有什么。什么铜，都一起吃了20片，说的那个吃完了就害怕，就还特别的就是恐惧，然后他就说那个就是没有意思，就绝望，很绝望，很绝望的。今天去了医生那里也说的我都找了多少医生了，看了多少医生了，那个就是也来了多少回了，就是没有人能帮助我，就这样式。我就现在就是不明白的是，你说，这个这样式的病，我现在有点。拿不准，其实我也去了很多地方，就是都没有好的效果。听别的医生也说，我就当地这个医生，当时我说去别的地方，他就说过这么一句话，说的意思，出大医院可能是，遇到的病人多一些，经验多一些，但是他对你这个病情不了解，就是意思没他了解哈。他这样说，我寻思后来 是不是那大医院也是像走马观花一样看一眼哈？不知道他也不，他这种病不像别的病能做仪器能检查，是不是？我就现在就拿不准，哈，难道他这种就属于没治了吗？然后我还是，哎呀，
是。怎么样，我想问一下，就是医生诊断他是忧郁症对吗？
对，今天我又问他一句，我说那王医生，那现在他是啥情况，是属于啥病？他说就是抑郁，他就说就是抑郁。那他抑郁怎么，我说那你抑郁你碰见过他这种那个病例吗？他说都不像他，就是人家都没有像他这种的，就这么消极，每天都想着活着没有意思。这昨天洗完了胃还说呢，下回我再吃的时候我就不告诉你了，就是吃完了药我就不告诉你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
离开这个事情，
他吃了医生给他开的药物一直没有好转，他的情绪一直是很负面的，对吗？
对是。
那我想廖医生呢对你的女儿的情况也不是特别的认识，因为打电话来的人很多，你可以再告诉廖医生他现在多大，而且是什么时候开始看精神科的医生。
今年就是14岁，然后他就生这种病一共有一年多了吧，就一年多，休学了一年，本来今年该又上学了，结果去年11月份就上了一个多月的学，再不去了。这一年多来一直没断的看，也一直没断吃药，反正各种各样的药吃了，换了好多种了，都没有见到效果。而且我当时也给廖医生打过一回电话，是不是？还做了 MECT， 怎么什么？说啊，对，今天那个医生还说，就是当时做 MECT 不是经过他的手，有其他一个主任在当地这个医院。今天那个王医生还说的，我就是第一次生病的时候找的是这位医生，后来的时候咱也不懂啊，哈，上医院就是那个主任看了。
是。
然后那个，今天还说的，你说这孩子当时找我的时候说的挺好的，怎么这时候成这样了呢？做 MECT 做成这样了呢？他还说这么一句。我还寻思做 MCT 做坏了吗？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不懂。当时就是做 MCT， 当时就说他就是情绪特别低，老闹，吃药也没有啥效果。那个在那住院嘛，那医生那个主任就建议说做 MCT 效果来的比较快。结果对他做完了，刚开始的时候说做10次，后来做完10次也没啥效果，又说做完吧12次，12次做完了，最后一直到出院也没看见有啥效果。对他好像任何作用没有。我记得当时我问过，我给廖医生说过一回，打过一回电话，廖医生说 MCT 对他这样小孩子没有什么就是太大效果，好像不起什么作用。
所以也就是他这么小，不到13岁的时候就患了这个病，对不对？
对，也就算是吧，就是也就13岁吧，这都一年了，他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刚上初二的
刚
11月份，
刚上初二，刚开始他上初二之前是没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他？
对，上初二之前是没问题，初一都挺好的。
那是什么事情突然让他？
就是初二的时候，就是他从初一转到初二的时候，听不见吗？
听见，你说。
就是转到初二的时候，就是初二这个老师吧，比较爱上课的时候比较爱骂人，就比如说人家不是骂他，就是骂集体的学生，就说那个你们这些孩子都是猪嘛，怎么都不爱学习，怎么地的哈，这样式训斥他，然后他就听着不爱听。他刚开始发现就10月份的时候就跟我说这个在级里老师都不好，就是又很凶又爱骂人怎么地的，就这样事儿是个头。反正我就算又没骂你，咱也没往这方想，也不知道这里边的厉害性哈。那从那时候可能就有点就是因素，是不是就用个刚开始起因感嘛？等就是11月份的时候，那是10月份，等到11月份的时候就不去了，就不想去上学了，就是说那个学校里不环境不行，太嘈杂了，就是怎么地的。11月底那时候就不去了，就是开始就觉得这会儿就严重了，不是吗？到处哪都就一直在看病， 啊，刚开始的时候就以为在当地这个医院地方小，可能是哈，咱也不了解这种病，
嗯嗯，
跟别的病不一样，然后看着怕，也是希望孩子早点好，这不耽误上学嘛，是不
是？
是没寻思就这样事儿的病，咱都没摊到实际上的时候，谁也不了解这样病是什么样，然后又带他就是去上海看，又是烟台的附近的，反正都去了。都是去了，到那里看完以后，就是给开点药，就说到刚开始去了上海就说是分裂，然后回来就是抑郁，反正是各个地方说法也不打通。
哦，也有医生说他是精神分裂症，对不对？
对，刚开始的时候
是是，
等后来就是今年的时候又做，在这当地医院也做过一回测试，说他是中度抑郁焦虑，中度，中度了，就成中度了，不
是
那么太严重，但是他就是吃那个药，就从来没有说控制住情绪，心里不难受过，总是很难受，总是很低沉。
好的，
我那一回也给你打过一回电话，我就说那个他这个情绪是不是因为这个手机上，他现在就是拿着手机拿着电脑就上边搜，怎么样才能吃什么药才能那个就是死去，然后就说百度上都有怎么地的。
所以他自己拿手机自己在找这个他的病情吗？
哎呀，他都成天查，每天查，
好，
手机上那
好吧，那我想，姐妹讲到这里，我们听听医生怎么说好吗？
姐妹，我是廖医生，我都记得你以前打电话想来，
对对，
我都有听过你女儿的情况，我们听到女儿的病情，她的治疗的过程是心情很沉重的，因为情况好像没有太大的进步。
对，
这个当然我们做医生啊，做父母啊，都很担心，这个是正常。但是我们又明白，就是坦白说，只是我们讲的抗忧郁的药物，对大部分的人，无论是成年人，中学生，年轻人都很有效的，很有用的，但是都是80%-90%的人很有用，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作用比较小，
是
也有很小的病人可能对这些药物没有反应的，这个是有的情况，当然我们都不肯定知道哪一个人
是
对这些药没有反应，但是很重要就是我们不单单是靠药物的治疗，第二就是心理咨询，抗忧郁药心理咨询，另外第三也是很重要，就是有一些好的活动，他有兴趣到外面有户外的活动，运动写照生活，他有好的兴趣，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电脑啊手机啊，这些都是兴趣，但是不太好，因为如果太多时间单单放在手机啊电脑，这个就相对减小其他外出啊运动啊见朋友的活动了。
对对对，
第一我们回到药物的治疗，虽然现在药物好像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也不代表没有效果，我建议就是你跟女儿好好的沟通，跟她决定看哪一个医生比较沟通容易一点。我可以坦白说，就是你到哪个城市哪个国家的药物都是差不多的，你无论在哪里的医生都用的药物都是这不同的类别的抗忧药，
是
重要的就是有，如果医生能够长期的跟进，他可能观察到哪一个药物可能有一点用的时候，他就可以慢慢将这个药物的分量慢慢增加，增加到一个很高的分量，就比较容易有一些效果。不论效果是50%-30%都好，比较好就是有一点作用，因为现在女儿的情况完全没有改善，我们都不要放弃药物的治疗，但是一定要找他有信心的医生，能够容易沟通的医生，
是
尽量你们也跟医生好好的沟通，就是这些药物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副作用，但是好像效果有一点点，这个就最好了，就增加这些药的 分量，就可能出现有一个好转的机会。
是。
第二就是心理咨询也是一样，
嗯，
尽量跟女儿沟通哪一位她最容易沟通，她觉得最舒服啊，最好啊，最能够明白她心里的人，就找一个，不要换来换去。
对对。就是无论是精神科医生或者心理咨询师，都是找一个他觉得舒服而且能够沟通的这样的医生，长期的来跟进，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是。
还有刚才医生也说了，户外活动很重要，所以多鼓励他多做一些户外活动，他一定不愿意的。所以我觉得做妈妈的你可以多陪他，多陪他，跟他一起去做，那这是一个其他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们继续在祷告当中纪念你的女儿和你，希望真的是让神帮助你们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医生，能够对症下药的治疗。我们也在祷告当中为你的女儿守望跟代祷吧。
对啊，也千万不要放弃。我们看过有一些年轻人一年两年三年没有好转，之后万万就算不是药物的关系，可能万万就有好转的机会。所以预备他都有健康的身体，万万如果好转，他就可以把握机会了。
对对，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有耐心哈。我们
你说意思，这一年两年不会有严重的现象吗？刘医生，
就是
对啊，有一些人可能几年之后，他的情况就万万变得轻微一点，改善一点，也有不少这些例子，所以不千万不要放弃啊。
好的好的，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一位姊妹跟她的女儿。最后我们来接听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好哈。
哎，你
好，廖医生好。
是是是，时间不多。
张姊妹你好。
时间不多，你赶快说孩子的事情吧。
好，我就说我孩子吧，就是在半年前的时候，因为上网课的压力吧，他就有一点抑郁了。中间的情况吧，就是给有一次他在电脑玩那个游戏，本来他那个网课就没上，就没有学完，他那个，但是父亲呢，看到他玩游戏了，就非常的生气，就是大发脾气。虽然没有打他吧，但是把这个孩子也吓了一下。因为是当时的时候妈妈没在身边。所以这个孩子就非常的害怕。又过了这个时间吧，还是因为网课的压力，孩子就一直就好像有点抑郁了，不太说话了。本来是一个很活泼可爱的孩子，他就不说话了。不说话了，再过了一段，又到过年的时候又开始上学了。到学校了以后，这个学校的环境变了。我们要回，以前我们不是在公立学校，我们又要回到又要到另一个学校去上学。这个环境又变了，环境又变了。这个孩子呢，前几天的时候，就是没上学的时候，他的情绪非常高涨，就爱说话呀，干啥呀。好像我们觉得是正常了，孩子好了哈，因为换环境。
是。
但是又过了两周，过了几天以后，进入学校以后，这个孩子的情绪就低落了。他就以前的时候他都说自己不行啊，什么也不能弄啊，可能是有一点对生命对生活都没意义了。但是呢，这又进到学校以后，前两个周他也是觉得自己非常的低落，就是我什么也学不会呀，我啥也不行啊，很没有自信心。但是又过这两周过去呢，之后呢，他就，第三周的时候，他就忽然，我因为他报了个网课，他好像那个东西他学会了，他一下子他懂了，他学会了，他就非常的情绪就非常的激动，就非常的这种膨胀，好像是意思，还觉得自己可厉害了，也看不起别的同学，说他自己很厉害很厉害，谁都不胜他。说话也非常的激昂。就是给老师给同学都会造成矛盾。
是 是, 是。
现在给我们呢，一说话他就是也不听我们的，好像我说的我说啥就是啥，就是很容易怒气。
是。
就是说话也快，思维也比较活跃。就这个样子。
那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想问廖医生的是什么呢？我就是 前几天吧，我觉得心情很非常难过，就是我把他送进医院里去了。
你为什么把他送进医院呢？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情绪吧，他非常的高涨。我觉得在家里我又他又不听我们的，心里有啥话都说出来，并且呢他还不受约束，他想怎么干啥就干啥。那个总说我们，哎呀，又是
好的。那姐妹啊，你把他送到医院里面了，那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啊？
我想问廖医生，我担心的孩子太小，只有14岁，
是不是不应该把他送到医院？
我的意思就是，我听听廖医生的建议。我就是说，我把他送到，我心里也很难过。有的人说，哎呀，不能送到医院，他对他以后会有很大的影响。
这样吧，
这个药吧，
姊妹啊，这样吧，因为我们只剩下2分钟，我把时间交给廖医生吧。
这姊妹我都听到儿子的情况，现在已经到医院有专科的医生照顾他，这个也是。好的，因为如果情况有些时候很低落，有一些放弃的念头，但是一段时间也有很高涨啊，讲话很坏，这个听你的形容有可能是一些年轻人出现的向上情感障碍，或是抑郁症的引发的一些躁狂抑郁症。就现在叫双向情感障碍，
双向情感障碍症。
对，这个情况在年轻人10多岁也可能出现，当然他比更大多就是成年人啊。如果是这个情况，对，都不需要太过担心，因为通常是一个很生理性的病患，就是如果用好的药物治疗，通常可以控制得很好的。
是，
所以现在进医院就最应该放心，就是医生都通常都不会看错了，因为他的情况这么明显、这么典型的时候，医生通常都懂得怎么样处方最好的药物帮助儿子。因为这个情况不是容易用心理咨询可以解决，因为如果有些时候情绪低落，就是忧郁。有些时候情绪高涨，就是躁狂的时候，这些一定要找一些药物，两方面的情况都可以控制得好。通常医生可能处方1种到2种的药，才可以让儿子可以控制病情控制下来。
是，
如果幸运的话，用的药物不太多、不太高的分量，它的副作用啊，对脑部的影响也是比较低的，希望他可以尽快可以稳定下来。如果能够稳定，可以出院回到学校学习，慢慢建立他的心性，慢慢调整好一点，他将来读书啊想学都可能可以做得很好，也不一定，所以一定要慢慢大家好好的帮他一次鼓励他。
对，
好吗？
对，所以姐妹你也不用太担心，廖医生刚才解释的非常清楚。那现在的医学也很发达，很进步。一般的这个精神科的医生看到儿子的情况的话，应该知道是双向情感障碍症，所以呢，给他的药物、给他的治疗，相信对他会有好处的。而且等他好了之后呢，就好好的鼓励他，让他能够好好的接受学习。好不好？
通常这类病有一些患者可以康复得很好，但是不是所有都康复得很好，所以一定要为他祷告。
对，
好吗？
对，我觉得真的是需要为孩子守望跟代祷的，所以不用太担心，我们一起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个孩子，好不好？
好
的，非常
谢
谢你。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我们再次的谢谢你打这个热线电话。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接听了4位主内家人的热线电话。那苏琪呢，也再次的谢谢廖医生，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为刚才打电话来的这些主内家人的需要，为他们守望跟代祷吧。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
心将要破碎。